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。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9章到22章，大卫的逃亡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感谢赞美爱我们的救主耶稣。救主啊，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。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翻开圣经，也求主与我们同在，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，说我们可以从大卫的逃亡当中获得教训，获得帮助。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主交托，愿主赐福带领。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请翻开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，我们今天要阅读第19章到22章。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提前的在家中把圣经给阅读一遍，那么这样呢学习才更有效果。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。第19章是谈到大卫的逃亡，因为扫罗逼迫大卫。那么昨天呢，我们还读到扫罗想要杀害大卫，但是呢他不好亲手明目张胆的害大卫，所以因此呢他就想了很多的方法要暗暗的把大卫给害了。但是他觉得大卫就是撒母耳所讲的比他更好的人，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大卫呢就要代替他来接续以色列的王位。所以因此呢这一个时候啊，扫罗他就不再隐藏了，他甚至呢都公开的要杀大卫了。所以在第19章的第一节，那么就谈到了扫罗就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。所以啊这个时候呢，扫罗就不再隐藏了，就公开的要杀大卫了。但是呢约拿丹却甚爱大卫，所以就告诉大卫他的父亲想要杀他，让大卫呢藏起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预备了扫罗来追逼大卫，那么同时呢也预备了约拿丹来保护大卫。约拿丹让大卫藏起来，并且在扫罗面前为大卫说好话。那么于是呢扫罗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，我必不杀他。于是大卫呢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的这个启示啊是发自内心的吗？是发自内心的。因为约拿丹劝他之后呢，他就意识到了他的错误。因为我们知道扫罗这一个人呢，他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人，他是时好时坏的一个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约拿丹劝他之后，他就意识到了他不应该杀害对国家有功劳的大卫。于是呢他就起誓不再杀害大卫，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做到。因为扫罗他已经没有能力再悔改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种什么就收什么，那么顺从肉体的也必从肉体收败坏。即便扫罗他起誓不再杀大卫，但是他却没有能力去做到。所以到后来呢有战争的时候，那么大卫呢又出去和非利士人打仗，并且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非常胜利的仗。于是呢扫罗他又开始嫉妒，又开始仇恨了，所以他又拿枪想要把大卫刺透在墙上。但是大卫呢逃走了，大卫逃到了他自己的家里面，就是大卫的二女儿米甲那里。因为这一个时候呢大卫和米甲已经结婚了。那么扫罗他就打发人去窥探大卫的房屋，想要杀大卫。于是呢米甲就把大卫从窗户上坠下去，于是大卫呢就逃跑了。那么从此以后大卫就再也没有侍立在扫罗的面前。那么讲到这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催促大卫去逃亡，让扫罗来追逼他，并且使大卫离开米甲的安乐窝。 所以从此以后呢，大卫就开始了他逃亡的生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为什么要让大卫逃亡呢？乃是为了要锻炼大卫，要熬炼他的一切杂质，使他以后能够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。所以上帝呢，如此的来熬炼大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上帝要熬炼大卫什么呢？上帝要锻炼他什么呀？弟兄姊妹，上帝要锻炼大卫什么呢？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，就是让大卫学习信靠上帝。因为在逃亡的生活里，大卫呢必须要紧紧的倚靠上帝。虽然大卫呢也有说谎，他也有犯错，但是呢他犯错之后他都悔改了，他从错误当中汲取教训，使他能够看到他的软弱，使他能够更加的来信靠上帝。所以大卫呢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看到了他的跌倒，看到了他的软弱，使他能够知道人很软弱，只能够依靠上帝才能够站立得稳。并且无论逃到哪个地方，无论是逃到山洞里面，还是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，那么必须要倚靠上帝才有安全。所以啊，上帝如此的来锻炼大卫，使大卫能够学会信靠他。这是第一个方面。那么第二个方面呢，是使大卫能够学会行公义和慈爱。因为大卫的逃亡乃是被扫罗的追杀，而扫罗追杀他却是没有原因的，是没有理由的。并且大卫的逃亡过程当中，有很多被扫罗追逼的人呢也都投靠大卫，所以因此呢大卫呢他会学会行公义和慈爱。因为这些经历可以帮助大卫在他以后做王之后能够行公义和怜悯。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知道，就是大卫他是预表着耶稣。那么大卫呢，他无缘无故的被扫罗给追杀，那么同样的，耶稣也是无缘无故的被仇敌魔鬼所追杀。我们知道耶稣降生之后，仇敌魔鬼呢就鼓动希律王屠尽了伯利恒以内的2岁以内的男孩，都屠尽了。并且耶稣在世上，仇敌魔鬼时刻鼓动人来逼迫他，来试探他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知道扫罗逼迫大卫是没有原因的。扫罗逼迫大卫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而大卫的行为是好的。所以扫罗逼迫大卫呢，就像该隐杀害亚伯是一样。那么同样的，上帝的儿女们他们受逼迫呢，都是被仇敌无缘无故的逼迫，所以都属于恶的逼迫义的。那么从古到今都是这样，都是恶的逼迫义的。那为什么是恶的逼迫义的呢？乃是因为善恶之争的存在。所以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到耶稣的第二次再来。所以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，那么义人都要因义而受逼迫。那么耶稣呢也告诉我们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么大卫从米甲那里出来之后，他就来到了撒母耳这里。因为大卫认为撒母耳这一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，因为撒母耳这个地方呢有先知的门徒，所以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地方，乃是一个神圣的地方。那么大卫就想着，扫罗应该不会干扰这一个神圣的地方吧。但结果呢，扫罗已经被仇恨呢冲昏了头脑，所以扫罗呢就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结果去的人呢都被圣灵所感动而受感说预言。那么扫罗打发了三帮人，都是这样一个情况，都是受感说预言。所以可见上帝的圣灵从中干涉了扫罗的行为。那么后来扫罗呢他就自己去，结果他自己呢也受感说预言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在撒母耳的面前受感说话。 那么这个是扫罗最后一次见 Summer， 并且是脱了衣服一昼一夜肉体躺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方的肉体躺卧呢，并不是说光着身子，而是说扫罗他只是脱掉了他的王袍，就是脱掉了象征他王权象征他身份的这个王袍给脱掉了。那么就代表着上帝使扫罗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使用他的王权，所以上帝使他在上帝面前谦卑，使他在上帝面前脱下他的王袍。那么大卫呢就逃跑了，于是啊就来到了第二十章。那么大卫在逃跑之前，他先来到了约拿丹这里，因为他和约拿丹是一个很好的朋友。于是呢大卫向约拿丹讲述了他父亲扫罗要杀害他的事情，但是呢约拿丹他还不相信。于是约拿丹和大卫他们就商量好了一个计划，要试一试扫罗是否真的要杀害大卫。那么圣经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，大卫对约拿丹说，明日是初一，我当与王同席，求你容我去藏在田野，直到第三日晚上。你父亲若见我不在席上，你就说，大卫切求我许他回本城伯利恒去，因为他全家在那里现年纪。你父亲若说好，仆人就平安了，他若发怒，你就知道他决意要害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地方大卫有没有说谎呢？其实大卫并没有说谎，因为大卫呢是先回到了伯利恒，然后再来到和约拿丹约定的这个地方，所以大卫呢并没有说谎。那么每个月的初一，就是月数的时候，以色列他们就会有这个献祭，所以因此呢就有宴席。那么结果初一的时候大卫没有出席，那么扫罗还以为他是不洁净了，结果呢第二日呢大卫还没有出席。于是扫罗就问约拿丹，大卫为什么没有出席？那么约拿丹就照着和大卫商量好的话回答扫罗。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扫罗王就大发烈怒。圣经在三十节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，对他说，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，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，自取羞辱，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吗？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，他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结果怎么样？结果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，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。弟兄姊妹，扫罗王他怎么说？他本来说除灭大卫是为了他的王位，也是为了他的儿子，为了他子孙的王位。结果呢他现在呀要抡枪刺死他自己的儿子。他本来不是说要让约拿丹接续王位吗？那为什么要刺死约拿丹呢？可见啊他更爱的是他自己，并且他是一个情绪极其不稳定的人。所以即便他向约拿丹起誓不再杀害大卫，但是呢他仍是做不到的。那么约拿丹就给大卫信号，大卫呢就逃走了。那么这一个呢是二十章，我们再看第二十一章。二十一章里面谈到大卫逃到了挪伯的祭司那里，那么又逃到了非利士人加特王吉甲那里。那么首先呢大卫是来到了挪伯的祭司那里，那么这一个时候呢大祭司亚西米勒就出来迎接大卫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战战兢兢的来迎接大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米勒为什么战惊呢？这一个是因为大卫他逃跑的时候脸上带着匆忙与忧愁， 所以亚西米勒看到大卫这个样子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啊，他就战战兢兢地来迎接大卫。结果呢，大卫向亚西米勒说谎。那么正是因为大卫的谎言，而导致亚西米勒他们这个祭司呢都死完了，甚至于导致挪伯城中的所有人都被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这个时候呢，大卫他的软弱就显露出来了。那么倘若大卫呢向亚西米勒说实话，那么亚西米勒他们也不会死亡，但正是因为大卫的软弱而导致他们都死亡了，只剩下一个，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亚西米勒是谁呢？亚西米勒就是以利的重孙，是非尼哈的孙子。那么亚西米勒就给大卫盛设饼吃，那么也把哥利亚的刀给了大卫。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，因为大卫曾用这把刀斩掉了哥利亚的头。所以大卫他拿到这把刀之后，他的信心似乎啊就得到了增长。那么大卫呢就立刻起身逃到了加特王亚吉那里，就是非利士的五座城市之一的加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为什么要逃到非利士人的地方呢？因为他想着在以色列地，在扫罗管辖的范围之内很不安全，所以他以为逃到扫罗的仇敌非利士人那里去可能会安全一些，但结果呀更不安全了，以致他假装疯癫。弟兄姊妹，大卫呢假装疯癫来欺骗这个亚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章记载了大卫他两次犯的错误。第一次是向挪伯的祭司亚西米勒说谎，那么第二次呢是逃到了加特王亚吉那里，并且呢向亚吉说谎。那么这些都是缺乏信心的表现。所以啊，大卫呢他透露出了他的软弱。那么这个呢那是出于上帝的安排。上帝使大卫在逃亡中显露出他的软弱来，以便他能够看到他的软弱，以便他能够悔改，学会信靠上帝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上帝也使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以便显出我们的缺点，显出我们的软弱来，以便我们能够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环境，没有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那么就不能够显出我们的缺少。因为平安稳妥的时候是看不出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，只有患难来到，只有事情临到我们身上，才显明我们到底有没有信心，就显出了我们的信仰到底如何，就可以看到我们缺少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更有长进。那么大卫呢在非利士的加特的亚吉王那里，那么他就写了诗篇第34篇。诗篇的34篇我们非常熟悉的两节圣经，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所以大卫呢在失败中他获得了这样的经验，他学会了这样的信靠。那么在下面就诗篇的第34篇第13节里面也谈到，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，嘴唇不说诡诈的话。所以大卫呢就意识到他的谎言他的诡诈上帝不喜悦，也不能够拯救他。弟兄姊妹，大卫意识到谎言不能够拯救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弃绝谎言，因为正是大卫的谎言而导致祭司被杀。上帝不喜悦谎言，他喜悦人诚实。倘若我们诚实，那么即便在危险之中我们也要诚实，那么上帝呢必定会帮助我们的。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呢可能会说， 大卫都说谎了，那我也说谎。弟兄姊妹，不是的，圣经记载大卫说谎不是成为我们的榜样，而是呢要成为我们的警戒。圣经把大卫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清楚地记载下来，是为了给我们带来正面的和反面的教材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证明圣经的真实性，因为它不会隐瞒任何的缺点。圣经非常诚实地记载了他们的一切优点和缺点。那么这个呢是21章，我们再看第22章。22章里面谈到，因为大卫的谎言而导致挪伯的祭司而被杀，甚至于挪伯里面的人都被杀害。那么首先在22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，大卫他逃到了亚杜兰洞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卫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都来到大卫这个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的全家为什么也来到大卫这个地方呢？因为大卫的家人知道扫罗是一个性情非常暴躁，是一个不可信的人，所以呢他们害怕扫罗因为大卫的事情而灭杀他们全家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大卫的弟兄们和他的全家都来到大卫这个地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曾经大卫和他的哥哥们因为一些意见的分歧而有一些矛盾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却彼此相爱，因为上帝使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在逃亡中，他们在患难中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就在这个地方，大卫他写了诗篇的133篇。大卫说，看哪，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所以大卫呢，在逃亡的过程中，他能够体会到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善。那么这个呢，也是上帝给他的一个安慰。那么后来大卫为了保障他父母的安危，就把他的父母送到了摩押，安置在了摩押地。那么不但大卫的家人来投奔大卫，那么还包括他说第二节说，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看到一切这个遭患难的都来投奔大卫。所以大卫呢，他就可以学会行公义和怜悯，因为跟随大卫的都是一些受压制的，都是一些遭遇患难和心中苦恼的像他一样的人。所以大卫呢，就可以学习公义，学习慈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大卫在亚杜兰洞呢，他写了诗篇的第57篇。诗篇的第57篇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可以在课下自己去阅读一下诗篇的第57篇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先知加德就告诉大卫说，你不要再住在山寨，你要往犹大地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候呢，扫罗他听说大卫住在亚杜兰洞，所以上帝就差派先知加德让大卫逃亡。那么当扫罗来到亚杜兰洞的时候，那么大卫呢就已经逃跑了。所以扫罗就认为他们中间是不是有奸细，提前透风，提前告诉大卫呢？于是呢，扫罗就说，圣经在第七节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便雅悯人啊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？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、百夫长吗？你们竟都结党害我。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，无人告诉我，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，就如今日的光景，也无人告诉我，为我忧虑。所以扫罗以为他们中间有奸细， 提前告诉了大卫，让大卫逃跑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以东人多益就站出来，他就把握住这个机会来控告这个大祭司亚西米勒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多益会控告亚西米勒呢？因为曾经亚西米勒责备过他的罪，他怀恨在心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可以公报私仇了。但是可以想象，这个多益呢，他的讲话呢是不诚实的，是添油加醋的。所以他的话呢完全是煽风点火。那么按照雅各的话来讲，这个多益的话呢就好像是这一个点燃森林的罪恶之火。在雅各书，新约圣经的雅各书第三章的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所以这个以东人多益的这个言语啊，就好像是点燃森林的罪恶之火，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他心中怀着仇恨，公报私仇。那么于是呢，扫罗王就下令对他左右的侍卫说，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。结果呢，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王吩咐多益说，你去杀祭司吧。那么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，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85人，又用刀将祭司城挪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。弟兄姊妹，祭司城的人全都杀灭，甚至于连牲畜也都灭尽。那么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了大卫那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还记得上帝曾经吩咐扫罗要把亚麻利人灭绝尽尽，那么一切牲畜呢也要灭尽。结果扫罗不听从上帝的话，擒获了亚麻利的王，并且呢也保留了亚麻利上好的牲畜。但是这个地方上帝并没有让扫罗杀害祭司，但是呢他却把祭司都杀了，甚至于把祭司城挪伯中的所有人包括牲畜都灭尽了。弟兄姊妹，灭绝仇敌亚麻利人扫罗不愿意灭尽，但是杀害祭司他却愿意完全灭尽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一个被邪灵所控制的人。所以扫罗的这个残忍的行为就震惊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扫罗会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大卫逃亡的过程中，上帝熬炼大卫，但是呢却是扫罗他的本性暴露在以色列众人面前。那么同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将来上帝的儿女们要得赏赐，但是呢仇敌魔鬼他的真面目，他的本性呢要暴露在全宇宙面前。所以啊，扫罗的这个行为呢就震惊了所有人。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选的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扫罗杀害祭司的这个行为啊，就应验了上帝对以利家的预言。关于上帝论以利家的预言我们还知道吗？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，二章的第31节，上帝说，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。33节又说，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，并且呢上帝要废除他们祭司的职分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扫罗杀害了所有的祭司，也包括了挪伯城中的所有人，那么就应验了这个预言，就是没有一个老年人，都死在中年。那么现在呢只剩下了一个亚比亚他， 那么后来亚比亚他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也被废除了，而选立了撒都来代替亚比亚他做大祭司。所以从此以后呢，撒都他的子孙后代就一直担任大祭司的职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只剩下了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了大卫那里。那么从今以后呢，亚比亚他就成为了大卫的祭司，直到所罗门登基的时候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今天所阅读的圣经《撒母耳记上》第19章到22章，大卫的逃亡。那么明天呢，我们要阅读第23章到26章。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提前的看过，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，使我们不单单做一个听道者，更能够成为一个传道者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。救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主，我们看到你使大卫经历逃亡的生活，因为你为了培养他，使他能够担任君王的身份。救主啊，在患难中大卫显出了他品格的弱点，使他能够悔改，学习信靠你。救主啊，你如此的来培养大卫。主啊，今天你也是如此的爱我们，来培养我们。主，我们相信你使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主啊，你使环境，你使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，这是因为主你对我们的爱，因为主你看到我们身上的荆棘，你要炼净我们的瑕疵，除去我们的渣滓，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纯洁，越来越干净，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，为上帝所用。救主啊，你要炼净我们品格中的每一样缺点，能够要使我们成为完全毫无瑕疵，将来可以承受永远的天国为基业，也可以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。就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、盼望和追求，使我们今天可以忍受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可以将来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